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曝光山东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吉林吴德修遭非法判刑四年，已被劫持入狱；辽宁一派出所所长扬言，把你整死就埋在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监狱是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91号。11监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监区，不仅隶属于监狱，还隶属于山东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恐怖机构610。11监区为独楼独院的一座全封闭式的囚舍，这座小楼所有的窗户都被封死，一年四季透不进阳光，位置也十分隐蔽。11监区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取的酷刑手段有：一、弹琵琶。所谓弹琵琶，就是将法轮功学员捆绑在椅子上，用棍子挑法轮功学员的肋骨，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就会导致皮肤黑肿起来，到第二天就更痛，被挑的地方会脱皮。二、挑锁骨。监狱指使刑事犯人用类似筷子的棍子用力去挑法轮功学员的锁骨。三、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被捆绑坐在椅子上，固定手脚，从头到脚都电击一遍。四、转棍子。把棍子放在法轮功学员的手指缝里，用力转棍子，致使法轮功学员的手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至少要三个月后才能消肿，因为都伤到骨头里了。五、坐小板凳。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长时间坐在很窄小的板凳上，坐小凳是痛苦不堪的酷刑，夏天三天就会把屁股坐烂，脓血湿透裤子，粘在凳子上，一起一坐，钻心的疼痛。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吕振被枉判11年，关入山东省监狱。2009年6月初，他被严管迫害，监区对他使尽各种酷刑和招数，迫害十几天，最后将奄奄一息的吕振的手脚捆绑一起，头朝下倒挂起来。2009年6月20日，33岁的吕振被监狱酷刑摧残致死，目击者表示其情景惨不忍睹。著名的书法家、青岛法轮功学员刘希同于2008年5月被非法判刑四年，在11监区受到了非人折磨长达八个多月，他被用绳索持续捆绑近80天，十几天连续不让睡觉，被击昏50多次，五花大绑推倒地上，踩跺身体，用带锯齿的牙刷把在压紧的手指缝间上下拉动，拧拽皮肉，把卫生纸搓成硬条状，从刘希同的鼻孔一直插到胃里。他还被当作活靶子，让人对着他练拳击。刘希同的脸肿胀得像馒头，眼睛只剩下一条缝，还被头戴白纸帽子，脖子上挂污蔑法轮大法师父的牌子。他的脸上被沾满白纸条，低头弯腰，他的头被插到裤裆里。在寒冬，刘希同被扒光衣服，冷水泼身，被吊绑在床上，用绳子勒脖颈，还被针刺手指、脚趾，香烟烫皮肉，打火机烧身体，生殖器上刷辣椒水，被扒掉上衣，一遍又一遍地往他皮开肉绽的背上撒盐浇水，再用板子刮。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蛟河市法轮功学员吴德修去年5月13日被蛟河市民主派出所警察绑架后失踪，直到今年2月家人才得知吴德修被秘密非法开庭，并被舒兰市法院枉判四年。目前吴德修已被劫持到公主岭监狱迫害。吴德修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守信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 多次被当局迫害，被关过洗脑班、看守所，三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四年。吴德修曾被劫持到吉林市劳教所、吉林省九台劳教所、长春朝阳沟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期间，吴德修遭酷刑折磨，曾被数十根电棍电击脸部及全身，皮肤焦糊起泡，遭橡皮棒、塑料管毒打全身，遭全身捆绳，逼迫其坐在大约四分的木头方子上，被剥光衣服关入铁笼，寒风中被迫站立在风口，被冻掉两个脚趾。他还遭野蛮灌食等酷刑，一度被迫害的生命垂危。2015年，吴德修因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被绑架，非法拘留十天。去年5月13日，他在出租屋内被蛟河市民主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吴德修被非法判刑四年，罚款5000元，被劫持到公主岭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1月29日，在辽宁省沈阳市照看孙子的法轮功学员韩玉珍给路人讲法轮功真相时，遭诬告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新上任的马姓所长用喷壶往他的眼睛、脸上、头部喷辣椒水，并叫嚣：“把你整死就埋在这。”1月29日，韩玉珍遇到一个小姑娘，告诉她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大灾难，却被小姑娘诬告到派出所。韩玉珍在路口被两个警察抓住，拖上警车，拉到沈阳市于洪区细河路南阳湖街派出所。第二天，警察对他进行了非法抄家，马姓所长往韩玉珍的脸上喷辣椒水，然后和几个警察把他拖上警车，去医院检查身体，企图进一步迫害他。在警车上，马姓所长用脚踩韩玉珍的头、脖子和后背。医院检查说，韩玉珍心率过速，身上有淤青，拘留所不收。1月31日，警察再次强行把韩玉珍送进拘留所。2月2日早晨，韩玉珍流了很多鼻血，头晕、恶心，血压高到198。拘留所给派出所打电话通知，结果马姓所长和几个警察赶到拘留所后，对着韩玉珍脑袋就打，并叫嚣：“把你整死就埋在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5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韵作品展现神奇》，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小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1号。我们都知道神韵成立于2006年，虽然每年巡回表演，但还不能到我们国家现场演出。 所以我们国家同修想要参加推广或推票时都要飞海外才行，这样吃住宿的费用都很高。然而从2021年神韵作品上市，给五大洲大法弟子创建了新机会。通过将近十个月的研究、看资料以及实践经验，我听到很多神奇故事。今天借此机会，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利用神韵作品参与推广神韵的神奇故事。第一部分，为小朋友创造建立威德与改变生活习惯的机会。这是在一个教室里的故事，小朋友休息时间都谈神韵的事情，自豪地说今天看了什么节目。在另一教室，老师同修放一些神韵作品的节目教育孩子，通过这些作品，老师讲了一些天堂回归传统的故事以及圣人留下的教训。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自从经常看神韵作品，欣赏神韵音乐，本身总是充满能量，性格也温和很多，不容易生气，生气时也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常常叫朋友到家来，给他们放神韵作品的节目，他还通过这些作品给同学讲真相。朋友离开时，他总是嘱咐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慈悲的师父给小弟子安排了这么自然而然建立威德的机会。大部分同修能巧妙地介绍神韵，小朋友接触神韵以后都改变了看油管的习惯，他们很喜欢看神韵作品，而且欣赏时还跟着音乐节奏跳动。不过我们不要太执着，我觉得需要巧妙地运用神韵，不要抱着追求神韵马上展现神迹的执着。第二部分，任何人都可以欣赏与传播神韵。一个老年同修说，因为年龄大，对他来说打开神韵作品都很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已经买了一本神韵画册。回家时，他一边看了一些相关资料，一边打开这本画册。他丈夫本来经常阻止他练功，不愿意听真相，看到老婆看了这么精彩的画册，就走过来跟老婆一起看，老两口还一起聊天。通过画册，他讲了一些故事，并给丈夫讲真相。他孩子也是主流社会的人物，吃饭以后，他叫女儿和女婿帮他翻译画册的内容。孩子翻译到哪儿，他都给孩子讲他记得的相关典故，他还结合着这些典故讲了大法真相。几天后，他决定订阅神韵作品，让全家一起欣赏。他女婿还帮他把神韵作品在电视机上放映出来，神韵已经帮他和家人融合起来。第三部分，通过神韵作品明白真相。同修有一个退休干部的朋友，他既老实又善良，然而连续六年同修给他弘法讲真相，但是他还是误会大法。前几天同修邀请他参加一个介绍神韵艺术团的茶会，起初他只是为了尊重同修，带着好玩的心态参加，但是后来他被神韵的真正艺术迷住了。惊讶的是，茶会刚开一半，这位老干部就转身向我借笔，说要记下神韵作品的链接，回家了解更多信息。第二天，他们还很高兴地去观赏真善人美展。回去后，他的全家明白大法真相与中共对大法学员的迫害事实。第四部分，神韵音乐改变家庭空间场。有一位同修的家在公园旁边，人来人往，周围环境不安静，影响他练功学法，他没办法集中工作，他觉得很麻烦。后来他订阅了神韵作品，为众生着想，他决定经常打开门并播放神韵音乐。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子大吵大嚷走过他家，他奶奶无法安慰他，同修就请他和小孩子进屋做客，还给小朋友看神韵作品。神奇的是，孩子马上安静下来，大家一起看了几个作品，老婆婆还要链接回家观看。神韵音乐从微观上改变了人，通过神韵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并改变了我们的空间场，在救人。第五部分，欣赏神韵作品，见证神奇。一位同修分享，她丈夫多年来一直失眠，吃药也不好使，同修决定订阅神韵作品，每天打开欣赏。神奇的是， 她丈夫现在很快就能入睡了。同修就跟丈夫说，你看，多年来吃药没效果，现在看了神韵节目就能睡得香了，神韵真神。第六部分，欣赏神韵作品，走上修炼路。一位同修需要安装电视机，方便家人欣赏神韵。安装后，他就放了一首音乐和一个作品来测试声音与图像。安装工人看作品以后很震撼，他就详细问神韵艺术团的消息。得知原来神韵能表演出这么顶级精彩的节目，是因为每个演员心里都充满真善人。一星期后，这个工人回来检查质量，家主跟他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现在正在看转法轮了。第七部分，众生有参加推广神韵与讲真相的机会。一位女士是做广告生意的，有一天同修给她讲真相并介绍神韵的预告片，这位女士就把所有的预告片都看完了。几个星期后，她到同修家说，你们这些预告片太精彩了，我已经把这些预告片安装在我们的广告机里，客户会通过你发过来的视频、神韵预告片测试设备。而且他还要真相资料，说我认识很多中国人，我会给他们这些资料。几天后，另一位同修要买一台广告机，打开测试时，他很惊讶地发现设备上预装的视频全都是神韵多年的预告片和神韵作品预告片。听到同修分享时，我真的很感动，光看了预告片人就这么震撼了。我悟到，在正法修炼这个阶段，每个大法弟子不只是修炼圆满自己，而最荣耀的是我们可以助师正法，跟师父救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更伟大的事情是把真相传播给更多众生，包括我们身边的人。其实师父在各地讲法里也多次讲神韵是为了救人。神韵通过神韵作品网站和其他产品来到我们的国家，给我们国家大法弟子创造更大的机会参加了解并传播神韵。神韵作品和干净世界确实为还没神韵现场表演的地区的所有同修创造新机会，就看我们能否悟到，能否采取行动而已。上面是我从其他同修那里听过的无数故事中的一小部分，每一次跟大家分享时，我都很感动，并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慈悲，给众生更多机会。希望这些故事能帮助同修加强正念，参与整体，一起向众生推广神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招得法，修炼路上步步停。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美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号。我今年67岁，2009年9月喜得大法。回忆我走过的修炼的路，点点滴滴都饱含着师父的慈悲与苦度，没有师尊就没有我的今天。一，走进大法。我能走进大法，一是师尊的点悟，二是母亲同修的启迪。看到母亲修大法后，在个把月时间内，一身的病痛全都好了，真是神奇，令人折服。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母亲也曾几次劝我学法，还为我请了一本转法轮，也许我的机缘未到吧，翻了几页也就放下了，继续忙于打工赚钱吃饭去了。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 突然有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听到一个声音，起来练功，起来练功。睁眼一看表，还不到五点，我倒头又睡着了。第二天清晨五点不到，又听到这个声音，我还是无动于衷。第三天早上仍然听到这个声音，我仍然不悟。以后这个声音还出现过好几次，我还是没有醒悟。直到有一天，我在打工处将一壶刚烧开的水一脚踢翻，滚烫的开水浇在脚背上，顿时火烧火燎，疼痛难忍，当时脚就红肿起来，还起了水泡，不能干活了，就请假到住处休息。躺在床上休息时，朦朦胧胧中感到一只温柔的大手在我烫伤的脚上轻轻地来回按揉，很舒服。等我睁眼一看，发现脚背红肿消下去了，水泡也消下去了，不那么疼了。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是师父治好了我的脚。师父用心良苦，为了不落下一个有缘人，再三再四地用各种办法启悟我迷失了的本性，使我终于接上了与大法的缘分。打那以后，我才真正地走进大法，开始天天学法练功了。当我第一次正式翻开《转法轮》这本宝书时，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么好的大法，我为什么不早点学呢？这么多年落下的太多了，不能再掉队了，我得赶紧加快步伐迎头赶上。每天除了练功，就是如饥似渴的看书学法。二，修炼路上步步停。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我得出去救人呢，不能只是老待在家里学法练功。不多久我就走出去了。我主要的救人方式，一是发真相资料，有大小真相册子，有神韵光盘，那时大陆可以发神韵光盘，以及其他各类真相光盘，还贴真相粘贴等等。每天都带着数量不等的各种真相资料，到各小区居民楼，进入单元门，从顶楼往下发，一层一层挨家挨户的，能贴的就贴，能挂的就挂，穿行于大街小巷，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二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讲真相劝三退时，有的人很乐意接受，三言两语就能退出，有的人怎么讲他也不退，有的人一听就炸，不但不听还要举报，有的还要动粗。例如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看见有几个十来岁的男孩在一起玩耍，离他们不远处有一个男孩独自站在那儿，我就上前跟他搭话，对方听明白真相后也同意退出邪党的少先队组织。突然那边跑过来一个男孩，冲着我大喊大叫，退什么退，嘴里还骂骂咧咧，围住他，莫让他跑了，打死他。那几个男孩也冲过来，将他们手中的树枝朝我抽来。我真是心痛啊，大陆的小孩也被中共邪灵迫害得没有人性了。我只有一边心里求师父救我，一边离开那里。这个经历更让我明白了救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一个人单独生活，吃饭很简单，早餐馒头饼之类的就行了。上午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回来顺便带点菜，饭一次多做点，晚上吃剩的，冬天太冷就热一下。下午学转法轮，晚上学师父在各地讲法，看明慧周刊，每周参加一次小组集体学法，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觉得很充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性在修炼中不断的提高，人心也越来越淡，三件事做得越来越顺，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每次出门都有劝退的，多则二十来个，少则也有三五个，发出去的真相资料也不少。过程中各种人都遇到过，有结果资料很高兴，连说谢谢的，有拒绝真相资料摇头摆手的，有不但不接还破口大骂的。我都不为这些现象所动，我牢记师父在经文提醒中的法，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转身又去别处讲真相救人去了。救人不分春夏秋冬，不管是数九严寒还是夏日炎炎，我都走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始终坚持从不懈怠。因为我知道救人是我当大法弟子的责任，这些年来我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一直前行着，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大法给我带来的无比美好，我无以言表，是常人永远感受不到的。首先，我在大法中受益，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在个人利益上不再与常人斤斤计较，变得更加开朗善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上楼上多高都不觉得累，比年轻人都强。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我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一室一厅的住房，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还办理了养老保险，使我这个靠打零工为生的老太太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这样我有了更多时间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中去，这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要做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恩赏。三，反迫害，拒绝转化。2015年7月，我与几位同修一起出去挂真相条幅，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因此在2016年9月，协党法庭非法判了我5年冤狱，我被投进了臭名昭著的省女子监狱。谁都知道那是个极其邪恶的地方，特别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是残忍至极。他们折磨大法弟子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一进监狱，分管的监警要我背监规，我说我不背，我又不是犯人。那监警就威胁我，吓唬我，我们对你有的是办法。一开始他们故意折磨我，不让我上厕所，经常憋得要尿裤子，不给水洗漱，或没等你洗完就将水阀关掉，天寒地冻很少提供热水，甚至冷水也很少，给刑事犯早餐两个馒头，而我只有一个，中餐晚餐每人一份饭菜，给我只有半份，另一半被狱警故意倒掉了，并且有意将仅剩一半的菜里好点的再挑出去扔掉。他们每天逼我看污蔑师父的录像，每天要写心得体会，写汇报，我既不看也从来不写。那个分管我的监警说，你不写，你不转化。我说，师父叫我做真善人的好人，那好人怎么转化？难道再转化成坏人吗？他无语了，在他的眼中我可能就是个钉子户，不那么好对付，就调动了同监室几个非常凶狠的刑事犯协助他来监管我。每次出去放风时，我只要见到认识的同修就主动过去打招呼，但每次回到监室后，那几个包家总是怒气冲冲的，又是吼又是骂，有时还要动手。一次我把挂在我床头的犯人牌子摘下扔掉了，那个监警让那几个包家去找，他们到处翻到处找也没找着，把他们气坏了，怒气冲冲的又叫了几个刑事犯，七八个人一起冲上来，死死的压在我身上。 我个子小，他们都是大个子，压得我快要背过气了。我心中默默地求师父救我，我才缓过气来。要不是师父保护，那一次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为了逼迫我放弃修炼，那个奸警绞尽了脑汁，耍尽花招，对我来硬的不行，就利用亲情来摧毁我的意志，说你不转化就不能见你的儿子。我说不见就不见。他一听很恼火，当时就宣布取消我儿子的探视资格，还恶狠狠地撂下一句，罚你站100天，看你能撑多久。面对他的威胁，我没有一丁点怕心，心如止水，心里没有怨，没有恨，只有怜悯。罚站是一种酷刑，也是这个监狱折磨人的手段之一。我被罚站时正是4月份，天气开始转暖，并会越来越热。白天照常出劳工，收工后别人回监室休息了，而我却要站在狱警指定的地方，一直要站到第二天早上，直接再继续去做劳工。在这100天里，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从没让我洗过一次澡，没让洗过一次头，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到睡觉的时间也叫我去睡，刚睡着一会儿，狱警就把我叫起来接着站，动作还不能慢，否则又要受罚。站一段时间又叫去睡，一晚上来回折腾好几次，100天里天天这样。每天每餐一碗光米饭，从来不给一点菜。开始2-3天每餐还有1000碗饭，后来就是半碗，到最后连半碗都没有。后边的8-9-10天每餐连1-2饭都不到。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只要不让你饿死就行。由于长时间进食进水少，10天半月都难得有一次大便，尿也极少极少。他们就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消耗我的体能，拖垮我的意志，达到他们转化大法弟子的邪恶目的。在这酷刑期间，他们狱警每2小时换一次班。就这样一段时间后，那些人都受不了了，求我说，婆婆你就签个字吧，不能再这样站下去了，有人这样被罚过，几天就倒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我一听是有条件的，想以此达到转化我的目的，我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弟子没有师尊的保护，没有对师尊对大法的坚定信念，无论如何是挺不过来的。所以从酷刑开始的第一天，我就开始背法，开始背论语比较多，后来背红银转法轮，只要会背的内容都背。每天收工后往那一站就开始背法，有时一段法本来只会1-2句，等刚背完这1-2句，后面的那些法就自然的会背了。经常是背着背着，后面的法就不断的往脑子里打，法就背得越来越多，人就越背越清醒，越背越精神，越背越想背。再后来，我不仅在那儿站着背，白天干劳工时也背，在他们来回折腾我每天只睡很少觉的睡梦中也在背，脑子经常是空空的，身体时常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容着，好舒服。有时好像一切都静止了，人被定住了，出现这种状态还不止一次，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才能达到的。不知站了多少天多少日，一点也不觉得困，一点也不觉得累，一点也不觉得饿，一点也不觉得渴。做劳工时，我一点也不比别人慢，流水线上的活从来不在我这道工序卡顿， 每天来车间监工的狱警不止一个说，你看他天天晚上被罚站，吃的又少，做事还这么麻利。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100天期限到。就在宣布结束的那一刻，我正准备回监室，突然觉得身体好难受，发现两腿肿得像柱子，什么知觉也没有，两眼发黑，头晕恶心，身子直往下沉下坠，我再也站不住了。还没等站在我旁边的狱警察觉我这一状态时，我在心里喊了声师父救我，然后不停地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状态立即消失，身体迅速恢复正常。这时我耳边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弟子你已经过关了啊。是师父的声音，师父就在我身旁。这时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我平时所承受的磨难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否则我根本承受不住。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帮我度过了这一劫难，我对师父的感恩之情真是无以言表。这场磨难结束以后，在这过程中监管过我的警察都争着要给我买好吃的，说让我补补身体，都被我婉言拒绝了。打那以后，监狱里不管是监警还是狱警都不再管我，我成了这个女子监狱里唯一的自由人，打破了被关押人员必须走指定的安检通道的规定，而我可以不走安检通道，不报数，像铁塔一样一动不动，他们都惊叹不已。有的老友也说，那个法轮功婆婆真厉害，真了不起。其实他们不是说我了不起，是说大法了不起。同监室的老友也说，那么长时间没洗过头，没洗过澡，身上居然没有一点异味，看起来还那么精神，那么健康，练法轮功的人真是神了。一天，那个曾经迫害过我的监警问我，你恨不恨我？我平静地说，不恨。他听后很感动。四，我始终排在健康表的第一。2020年初，大陆开始出现武汉病毒瘟疫，我所在的监狱也开始人心惶惶，整个监狱天天体检，除了核酸检测之外还要测这测那。不知为什么，我被检测的项目比别人更多，几乎所有的项目都被检测了。体检的结果公布在公告栏上，每次检测的结果健康排名我都是在第一名。我所在的监室共有20人，其他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症状，整个监室这个咳嗽那个头痛，只有我健健康康。同事的老友们都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还真是神了，我们都病病歪歪的，相互交叉感染，只有你什么症状都没有。是啊，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也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在被监禁的5年时间里，我也不忘救度众生的使命，抓住一切机会，冷静理智地劝不少有缘人退出了中共的邪党团队组织。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震慑了恶人，我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女子监狱。2020年8月4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终于结束了5年的冤狱。那天早上，迫害过我的那位警察提前到监室来给我送行，彬彬有礼的一路相送到大门口，站立了许久，直到接我的车到来， 看着我上车后，他才转身慢慢离去。个人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弟子叩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当年直接聆听师尊传功讲法的情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9月15日。我曾经有幸三次聆听过师尊讲法，五次见到师尊，27年来一直难以忘怀，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贵州传法班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1993年8月15号，贵州省第三期传法班在贵阳市开班。第一天，师父在省政府礼堂讲法。由于来参加的人很多，而礼堂的座位又极其有限，在礼堂的两边后面的过道上进门处都挤满了人，所以第二天就搬到了省青少年宫。这是我第一次有幸聆听师父讲法，见到师父。当师父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出现在讲台上时，我感觉好像曾经见过师父，感觉很亲切。我坐在会场中间靠前一些的位置上。师父每天讲法2个小时，面前只有一张小纸条。师父讲的法通俗易懂，每天只要师父一开始讲法，全场就一片寂静，学员们都被师父的讲法所吸引折服。可我却是在深度的熟睡中听到、感受到师父讲法的。在贵阳第三期讲法班的9天里，每天师父开始讲法几分钟后，我就入睡，睡得很香。丈夫推我，我也醒不过来。师父讲完法后，我就醒过来了，而且精神特别的好。等到第二天师父再讲法时，不一会儿我就又入睡了。等到师父讲完法后，我就又醒过来了，一直到9天班结束，天天如此。原来是我脑袋有病，师父在给我调理，让我进入麻醉状态。我的大脑被伤得很重，在女儿5岁、儿子2岁时，前夫在一次车祸中离世，丢下我们母子3人。才20几岁的我悲痛欲绝，头直往墙上撞，旁边有人时会上前阻拦劝阻，没人时我自己就直接往墙上撞，直到头被撞木了，没有了知觉。那个时候我的头被伤得很厉害，师父为了我能够得法，又要给我清理大脑中的病，又要我能听到法，就让我深度入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所以师父讲的法我全听进去了，仅举两例。那年的中秋节与阳历的8月15日靠得很近，丈夫提出过节要买活鸡活鱼，我说 师父讲了不能杀生。丈夫说，我怎么没听见？你睡着了你还听见了，真奇怪。还说，就买最后一次，以后就不杀生了，行不？我说，师父说了要严格要求自己，从现在做起，不行吗？丈夫不说话了。有一天丈夫又突然发火，同时举起手又要往我身上落。我马上说出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问丈夫，你没听见吗？丈夫的手一下就没劲儿了，缓缓地放了下来，说，怪了，我怎么没听到呢？从此我和丈夫一起修炼法轮功，再也不吵嘴不打架了，也成了邻居单位同事的美谈。修炼前我患有乙型肝炎，偏头痛，血小板减少，美尼尔氏综合症，风湿关节炎，肾炎，贫血，神经性肩周炎等十多种疾病，多少年都是四处求医，三天两头的上医院打针，每天大把大把地吞着西药颗粒，大碗大碗地喝着中药汤，但却毫无效果。在贵州班上，一天在讲法前，师父叫大家站起来，让每个学员都想一下自己有病的地方。师父喊一二三，先跺左脚，把自己的病排出去。可我却呆呆地站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一个病也想不起来。我觉得自己在入睡中听法时，师父在给我调整大脑的病状时，其他的病就已经被清理了。所以在整体调病时，我没有病了，当然大脑就一片空白，没有反应。从那以后，浑身是病，心力交瘁的我，27年来再没进过医院，没吃过药。遇到烦心的事，就按师父的教导，把向内照落到实处，我就会一身的轻松、美好，很幸福。我和丈夫参加传法班初期是抱着治病的心来的，可是九天班结束时，我发现来治病的心没有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想起来也感觉很神奇。贵州班结束时，我有幸请到了法轮功，我如饥似渴地读这本宝书，两天一遍，两天一遍，在反复的学法过程中明白了许多法力。第二部分，在峨眉山有幸奇遇师父。1994年5月29日，师父在成都讲法，我有幸第二次聆听师父讲法，见到师父。地点是在一个招待所礼堂，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学员。我们贵州的学员在前往成都的火车上相遇，我们知道了师父正在重庆讲法。后来我们了解到，成都第二天开班，师父前一天很晚才赶到，师父为了救度我们非常辛苦。师父讲法时场内非常的静，师父每天讲法近2小时，从未看见师父讲法时喝过一口水。每天讲法结束后，由学员在台上领教动作，师父在场上学员间来回的走动，给学员手把手的纠正着动作，每一个学员都感到无比的幸福。传法班的楼下就是餐厅，各种饮食齐全。一天，我们几个学员正在挑选着想吃什么的时候，转眼看见师父一人独自坐着，面前是一小碟咸菜，手里拿着2个馒头。师父生活上的简朴，对当时正在挑选食物的我触动很大。我立即就很随便地买了很便宜的食物用餐。在成都班结束的第二天，我们贵阳的部分学员相约去了峨眉山。在途中，我们有幸两次奇遇师父。我们去乐山时，在岷江的汽艇上，我们十几个学员见到了师父。汽艇上有30-40人，绝大多数都是成都班的学员。师父由贵州、湖北等地几个站长陪同前往。我坐在快艇的后面，看见师父站在快艇的最前头， 一直在凝视着前方的乐山大佛，我们也远远地看见了乐山大佛。下山时，我在大伙的后面有十几分钟的距离，在一段平整的石板路上，我遇到了师父。师父在前面一米半处稍停了脚步，那一瞬间我又惊又喜，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师父微笑着说，大意是快下山吧，一路上很复杂。我这才猛然惊醒，赶紧给师父让路，双手合十鞠躬。当我向前迈出两步再回头时，师父已经不见了，太神奇了。第三部分，广州班级晨练中看见满天的法轮。1994年12月21号，广州传法班在天河体育馆举行，来参加班的有五六千人，还有好几百没买上门票的学员在体育馆外面等待。学员有来自香港的、台湾的、全国各个省市的，最远的是佳木斯、齐齐哈尔的，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广州聆听师父讲法。广州班是我第三次有幸聆听师父讲法，第四次见到师父。我是边上的第二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个北方男子，40来岁，看样子是第一次进班。在师父讲法的前几天里，师父只要讲到社会上其他气功，讲到附体、宇宙语等法力时，就能听到从他嘴里不停地发出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声音。师父好几次向这边看，眼睛里发着闪光。我意识到师父在一边讲法，一边在清除干扰。直到最后两三天，那北方男子才没有了怪声，他听得很入神。我们住宿的青云旅社几十人都是法轮功学员，虽素不相识，却非常亲切，互相关心。第三天得知去越秀公园集体练功的消息，次日我们几十个学员早早赶到那里。哇，偌大的一个公园里，空地上坐满了法轮功学员，都在练着五套功法。在大家去越秀公园晨练的第二天，在练功时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在公园的上空，在我们的头顶上，天空中出现了漫天的法轮，还有朵朵彩色的祥云，大大小小的法轮地色都是五颜六色的，金光闪闪的。有的法轮很大很壮观，有的法轮在自转着，有的法轮一边自转一边穿梭在上空旋转，在公园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真是壮观极了，很多学员都在拍手欢呼。第四部分，在贵阳第五次见到师父。1997年9月23号，我有幸最后一次见到师父。从听到师父来贵阳的那一刻起，直到见到师父，直至师父离开，我心里一直都很激动。师父讲法一个多小时，学员们都在一直不停地流泪，我们都有一种能够荣幸地见到师父的幸福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